好，我们今天来到《创世纪》的第31章。那么，待会儿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章特别长。这一章的话，我这个经文，我抄在这个屏幕上，总共有55节。那么我今天晚上我争取多讲一点。那如果没有办法完全讲完也没有关系，下次我们可以继续。那么为什么把55节一起拿上来呢？是因为虽然这个经文比较多，但它里面所记的内容呢，也不是特别复杂。基本就是记载雅各带着他的一家，离开巴旦亚兰，离开拉班的家里。开始，踏上归乡之途啊，开始踏上回到这个迦南应许之地的，这个路途，基本上就是记载，神怎么样吩咐他说，时候到了，你要离开，然后呢，雅各怎么样预备，然后怎么样动身。然后怎么样？中间被拉班赶上，中间有一段惊险，但是在神的保守之下，化险为夷。最后呢，他和拉班算是和平分手，双方在那个地界上面，立了约。分手之后互不打扰，所以基本的这个脉络就是这样。那么今天晚上，我会跟大家，先把这个经文哈，中间有些要点，因为字数的确是有点多，有一些要点，我跟大家总结一下，把这个经文过一遍，然后呢，后面有一些问题，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就是说从这一个，雅各的这个记载里面，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所以今天晚上大概的安排就是这样。好，那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这个经文哈，先来熟悉一下经文。那我想我们一起把这个经文念一遍。是比较长，所以呢，我也想请一些弟兄姊妹来帮帮忙，不要让我一个人从头念到尾，好吧？那么这一段哈，第1节到第16节，我把它分成这个第一段，然后加了一个小标题，总结一下，就是说，上帝吩咐归乡雅各劝妻同行。我看看哈，谁刚好排在我这个名单的前面呢？Angela 裘。袁经理能帮忙念一下吗？第1节到第16节，你如果觉得有点多，你可以让 J 帮忙从第九节开始帮你念。
好，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记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雅各就打发人叫拉结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 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拉结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
好，谢谢。那总共有16节经文哈，那我在这里有一点总结，希望能帮助大家来整个的掌握这段经文。那么要点我分成两大部分，很明显的第一部分我们要看到上帝在雅各这个逃离拉班家里的过程当中主导。所以我们这个查创世纪从一开始到现在，大家要特别抓住的一点就是，虽然有很多很多的历史人物，但是呢这个创世纪的主角还是上帝，上帝自己是他在创造、在引领、在安排，包括在雅各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所以我的第一部分那个要点就是要大家看到神在中间的这个作为。那么插在这里的经文呢，我有一些打成红字的，就是看到是神在这个里面整个怎么样的带领，怎么样的同在，怎么样成就他的旨意，怎么样成就他的旨意。 OK， 好，那么首先看神的时间，神的时间14+6，我放了一个数字在那里解释一下哈，大家先回忆一下雅各之前他的生平，在他的这个母舅拉班家里，到了30章的时候到底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稍微回忆一下。雅各在拉班家里面过了总共20年，那么有个14+6，那个14里面其实呢还可以分成7和7，对不对？因为他为着他的表妹啊，那个拉结做工7年，然后呢要结婚的时候，他的舅舅拉班却把那个拉结的姐姐莉亚嫁给了他。那为了这个真的娶到拉结呢，雅各又答应为这个拉班干活7年，所以答应了之后呢，他和莉亚结婚之后7天，然后又娶到了拉结，这样就是头14年。那么后面到这个14年结束的时候，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其实雅各那个时候就跟拉班提出来要走，对不对？上次我记得是铁明带我们查的，要离开要回去到他自己的家乡，就是他父母所在的地方迦南地。但是被谁啊，被这个拉班呢、用好言好语给他留下来了，给他留下来了。 OK， 因为他看见雅各是蒙耶和华祝福的人，所以他给他一些画了大饼嘛，画了一些大饼给他。结果呢 雅各呢就又留下来为他做了六年。那么待会儿我们看到在雅各自己的叙述里面，雅各自己叙述里面，这个六年里面呢，他其实是受了这个拉班很多的欺负的，很多的欺负，因为拉班一直想要把他榨干，然后最好是他这20年所干的活的成果全部被拉班自己拿走，雅各最好就是什么呀，光棍出门，什么也不带走，这样是最好。就是所以拉班就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欺哄他，给他给了他10次的工价等等。所以这六年雅各也是过得非常的辛苦，但是大家注意没有，一直要到第六年第三节，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神安排的时间到了，雅各可以走了，神安排的时间没有到，他还走不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雅各的生命，其实也包括我们的生命，这个时间的安排都在主的手里，都在主的手里。那我们也要学会这个神的顺服神的这个时间。当然最好的榜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他的时间不是方便的，因为他什么呀，他是要完全的遵行差他来的父神的旨意。 OK， 所以我们首先看到这个雅各离开拉班的时间，就是都是神安排的，就是什么时间到了，事情就会发生，他就是这个神的吩咐下来，他就要走了。那么神既然吩咐，那么圣经里面一个原则就是说，神吩咐一个人，比如呼召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他不会说你就去做吧然后他就不管了，不是的。神呼召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他一定有一个应许，一定有一个预备我们，而且呢他一定与我们同在。因为属灵的事情，我们跟随主的这个生命上的事情，是要主来成就的，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怎么样，所以要他离开的时候，神就有一个应许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 OK， 所以神发动这个事情，神也预备雅各能做这个事情，因为主要与他同在。第三呢，是神的保守，神的保守。大家这里可以看到，虽然呢、拉班多次的这个欺负雅各，各种的怎么样，最好把他压榨光，然后把他赶出去。但是呢，第六节大家可以看到，然而神不容他害我，然而神不容他害我。OK。所以这个是神保守雅各，神保守属他自己的人，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面，神不允许的人不能害他。然后我们又看到神的公义啊，神的公义，拉班怎么样欺负雅各，上帝一点一滴全部都看在眼里面。所以上帝就亲自的出手干预，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让拉班的种种计谋不能够实现，而反而呢是雅各越来越强大。因为拉班提出来说某一种羊啊，或者有点的或者有斑，作为雅各的工资的时候，那种羊就会发的特别多，发的特别多。我们上一次说过，虽然好像雅各懂得一点点遗传学的这个知识，在羊配合的时候在水里插那个枝子啊，剥皮的枝子，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做法能够奏效还是上帝的所行的神迹，而不是说一个特定的树枝它真的就有那么大的这个神奇的功效。所以你看在这里，雅各就清清楚楚的把这一 这个都归功给神了，归功给神了。嗯，是包括在包括在第九节说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都来赐给我了，然后在梦当中呢，神的使者在梦里呼叫他，然后告诉他这个事情啊是上帝自己做的，让雅各得到那许许多多拉班允许成为他工资的那些羊，那种羊。 OK， 然后这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神是公平的。然后呢，神的全能，神能够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成就在雅各身上的计划。所以怎么样，所以最后16节也说，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你只管去行吧。 OK， 所以这个是神所吩咐的，雅各要去行，而且上帝也会能够使他成就。好，这是一到十六节的一个要点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当然我们要看到雅各自己的那一部分，他的那个责任那一面，或者是说他的对上帝的一个反应哈。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当神吩咐说你要走了，你该走了，雅各怎么样？是立刻听从吩咐的，他是顺服上帝的。 OK， 我们就这个第三节说，耶和华对雅各这样吩咐，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第四节，雅各就打发人，马上就开始行动了，他的反应非常的快，非常快哈。但是这个快呢，不意味着他是鲁莽的，他整个的过程啊，这个一到十六节刚才说过，它是一个策划的一个过程，记载了它策划的一个过程，它是谨慎的策划行动，它负起它这个责任，它不是鲁莽，它很有计谋的做这个事情。这个细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你看呢，第四节说雅各就打发人叫拉杰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对他们说，为什么不在帐篷里，不在家里跟他们讲呢，跟他们商量呢？这是雅各谨慎的地方，因为怎么样，隔墙有耳，那些他的仆人亲戚朋友甚至小孩子都有可能把他这个跟两个太太策划离开这个事情有意无意的透露出去，让拉班知道了，所以他就差人叫两个太太到田野羊群那里，周围没有人的时候，单独和他们来商量这个事情，来商量这个事情。所以呢，雅各是谨慎策划离开的行动，这是他要负起的责任的，不是鲁莽的，他是怎么样，灵巧像蛇。好，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我们也可以学了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明白遵行神的旨意反应要快，但是呢，我们在这过程当中也要有智慧，要负起我们当负的责任。然后呢，这个事情他要跟他的太太商量，跟他的太太商量，而且他是非常诚恳的劝他们跟他一同走，跟他一同，他在家里要负起这个责任，负起一个责任，当然也是非常现实，就是两位太太从来没有跟他离开家很远吧，离开这个他们长大的这个拉班的家里很远，当然也没有千里迢迢的去过这个迦南地，那么这个事情当然是要跟他们商量好了，让他们愿意同心合意的来走这个事，做这个事情才能成。那我们就重点的看一下雅各在他两个太太面前的陈情啊，就是怎么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劝他们与他同行。但他的这个讲述里面呢，或者劝说里面呢，你看到他其实也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也是以神为中心的。 在他的劝说里面呢，我列了有四点，下面有四点哈，都是一个四种对比，非常强烈的把拉班，和上帝的作为和他自己对立起来，对立起来，一边是拉班怎么样恶待他，不要他，排斥他，对他不好，一边是什么呀？是上帝与他同在，不是他遭害。一边呢是拉班是怎么样的欺哄他，十次给他工价，目的就是让他最后一无所有。但是在雅各这边呢，虽然受欺负，这个上次铁明有讲了，他仍然忠心尽力的服侍，没有任何的亏欠，没有任何的亏欠。第三个对比就是拉班，尽管搞各种幺蛾子，这个改工价，然后包括这个这一章，刚才那几节里面记得，包括甚至的他气色都不好了。大家记得上一次的时候，上一章的时候还好言相劝说：“哎呀，上帝很祝福你啦，你就留下来啦，可以帮助我啊，我们好像一起，对吧？一起发达怎么样？”但现在拉班连这一点的。这个客气都不装了，因为他的儿子拉班的儿子们啊，嫉妒嘛，嫉妒，说：“哎呀，这个这些年雅各怎么越赚越多，我们的呢越赚越少。”其实他们也是有得着的，只不过神不祝福他们，他们得着那些羊都是瘦弱的，瘦弱的。OK，所以。这个拉班现在连这个起码的一个客气啊都没有了，气色都不如前了，因为心里面充满了这个愤怒跟嫉妒吧，好像这个计谋，这个什么，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雅各赚了很多，自己赚的很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上帝在行奇妙的事情。彰显他的公平公义。刚才讲过，拉班怎么样欺负雅各，神都看在眼里，都看在眼里。OK，然后呢，拉班的诡计是要一直压榨雅各，到最后所有东西都归他自己。但是神的时候到了呢，就要把雅各，带走，因为雅各是属于神自己的，是要分别为圣。完成神的使命的，所以这个是就是属神的跟不属神的一个分别，所以在这个雅各的这个对他太太的这个陈情里面，其实我们这四点都可以看到，都可以看到，对不对？对呀，神与他同在，不使遭害嘛，刚才讲过，然后他自己呢，他说。第六节说：“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我们的父亲。”他对。可以说他对，拉班是没有任何亏欠的，他尽了他的力，对吧？这也是他生命的一个改变了，老老实实干活干了20年，还有这个神行奇妙的事情啊，这些就刚才讲过，这个之所以为什么这个要给雅各做工资的那种羊，它就会发达健强壮，这个。不能用自然的原因来解释的，这是神自己的作为。最后就是拉班那个要压榨雅各到底的那个计划一定会落空，因为雅各是属于他，属于神自己的，属于神自己的。所以你看啊，13节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所以。雅各就是以神的作为中心，神怎么样与他同在，怎么样保护他，来劝他的两位太太，两个太太。那么很神奇啊，这两个平时我们之前查经打得一塌糊涂的，这个嫉妒互相嫉妒的这两位姊妹，在这个时候是同心合意的回应，说我们跟你走。所以雅各的这个叙述啊。他不仅仅是说为了自己， 他实际上也在这个叙述当中呢，让两位姊妹更多的来认识神，来靠近神，对不对？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带领，或者是劝诫劝说，对吧？就是像之前说的，这上面这个总结的，雅各是以上帝的作为中心来叙述这个事情。那么两个太太呢，同心的回应，也可以看到他们是在这个与雅各相处的这些年当中呢，是慢慢在认识神。当然，我们后面看到这个拉结是落后的了，落后的。但是也可以看到他们在雅各的影响下面，是有逐步认识上帝的、靠近上帝的一个过程的。所以他们的回应我下面也有个4点总结。第一个，他们首先是承认被他们的父亲卖了，他们的产业被吞了。被吞了。拉结和利十四姐嘛，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什么可得？那么还有我们的产业吗？"对呀，他们嫁给了雅各。拉班想了各种办法盘剥雅各，就是盘剥他自己的女儿，是不是啊？因为他们跟雅各已经是一家人了嘛。那么，如果是一个真正还爱女儿的这个父亲的话，你至少是说让女婿和女儿家里面有一些产业，对不对？那么女儿也蒙福嘛。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拉班所做的，不是他和他的儿子们，似乎是非常的这个想尽各种办法盘剥雅各，但是对两个女儿，其实。对他们的福祉，对他们的利益是不管的，不管的，对不对？所以这一点他们是认清楚了。我们不是被他当做外人吗？第15节，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吞了我们的价值。也就是说，这两个女儿被拉班只是用来留住雅各，让雅各可以甘心乐意的做苦工，做这么多年。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这就是他们的，在这个父亲眼里的这个可用之处，所以这两个女儿也是认得很清楚，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说，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的。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这个就是个决裂了。站在神的一边，站在雅各所行的事、所信的神的一边，就与他们的父亲决裂了。然后呢，这里面也是看出他们是有信心的，可能这个信心并不是很完全，信靠神的作为，而且他们也认识到这一点哈。他说，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的，和我们孩子的，所以他们。从雅各的叙述里面呢，也认识到，神的祝福不仅仅是给雅各一个人的，而是给他们自己，包括他们的子孙后代，给一家人的，一家人的。OK，然后呢，最后一节了，鼓励丈夫行动，事不宜迟啊，事不宜迟啊。中文翻的比较多几个字，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英文这个英文标准版本翻得很有意思，我看了很有意思。他说：“Whatever God tells you to do, do，就一个字，do，做吧，就是你只管去行吧。鼓励丈夫行事，事不宜迟，事不宜迟。所以啊，很感谢主，这个雅各是。”以上帝为中心的这个劝诫，那两位太太肯定也是神在他们心里面动工，包括跟这个雅各相处了这么多年，也肯定是受影响。那这里面呢，他们是同心合意的答应一起来离开夫家，离开夫家，而且呢，do 怎么样，事不宜迟，就去做吧。那。 我下面加了一个小问题啊，那你从整个里面有没有看到雅各生命的长进啊？有了，对吧？你一开始信主的时候，不管怎么样，我们之前说过，他有一个信心，而且呢，他的性格里面也仍然有这个特点，就是听了神的话，看见神的应许就是他有个决断，就去做，虽然所做的事情。按我们去挑刺的话，肯定是能挑得出来的，不完全。OK，那上帝也不认为这个欺骗是一个对的事情，但是我们说了，他是因信称义嘛，因信称义。那么到了现在这20年之后啊，在拉班家里啊，各种的磨练，对不对？那是有长进了，我们看到了，是有长进了，他能够顺服主，能够负起责任，能够在家里做头，然后跟他太太那个陈情啊，里面我刚才加了一个这个红字，你都可以看到，他这个神的作为、神的带领都是穿插其中的，他非常清楚这个事情是他这20年是上帝怎么带过来的，那两个太太呢？他们也是受了这个影响，也是神在他们心里面做工。我们之前讲到，吃苦头比较多的利亚，是很早就开始祷告了。每生一个孩子，他就祷告主，感谢主，对吧？赞美主。那个犹大，第四个孩子，就叫赞美嘛。那么，拉结是到了后来。一开始还是很骄傲的，到了后来他也愿意祷告，所以神也赐给了孩子。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生命啊，这个无论是雅各还是那个两姊妹，都是有长进，都是有长进。OK，所以啊，这种神带我们经过无论怎么样的辛苦啊，高低啊，他都会让我们生命有所长进。好，这个是第一节到第16节，我就这样带大家这样过一下哈。那么下面就是17节到35节，小标题是雅各携家逃离，拉班领众追击。我看谁帮我念一下呢？卓佳，你可以。帮我们念一下这几节经文吗？啊，没关系，那我看看那个冬晴。
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到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追了7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夜间，神到亚兰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拉班追上雅各，雅各在山上直搭帐篷，拉班和他的众弟兄也在基列山上直搭帐篷。拉班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掳去了一般。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 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现在你虽然想起你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雅各回答拉班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搜出来，我不容谁存活。当着我们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原来雅各不知道拉杰偷了那些神像。拉班进了雅各、利亚并两个使女的帐篷，都没有搜出来，就从利亚的帐篷出来，进了拉杰的帐篷。拉杰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俘篓里，便坐在上头。拉班摸遍了那帐篷，并没有摸着。拉杰对他父亲说，现在我身上不便，不能在你面前起来，求我主不要生气。这样拉班搜寻神像竟没有搜出来。
好的，谢谢。这个又是十几节经文啊。有人 OK 好。那我这里还是有一点有要点，不多。首先我们看到雅各开始行动了，刚才是策划嘛，对吧？太太同意之后他就行动。你看这个行动里面呢，也看出来雅各是非常的精明有计划的，他抓住了一个很好的时机离开的。十九节说，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剪羊毛去了。那对于他们这个以畜牧业为主的那家庭来说，剪羊毛是一个大事。那恐怕现在在中东可能也是一样。到了那个时候呢，家里的精壮劳动力就把他们那些羊都集中在一起，在那里咬，很辛苦的，要干上一阵。而且剪羊毛的时候呢，同时也是一个算是一个节日吧。而且剪羊毛的时候是需要男性精壮劳力集中起来干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女士们的力气还不够。所以等于说拉班剪羊毛的这个时候呢，他必须带上他的儿子还有家里的那个精壮集中在那里，要干一段时间，因为都要把羊集中在一块嘛，可能还加上一些庆祝的活动等等，就不太顾得上怎么样，就不太顾得上雅各这边了。所以雅各是抓住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就带着这个家人和所有的一切，十七节嘛，是他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都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所以就开始行动了，抓住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是这个是精心策划过的，又离开。所以他是偷偷的走了，并不告诉他。然后呢是起身过了这个大河，幼发拉底河，朝着这个迦南地那边去，基列山，就是以撒他的父亲所住的那个地方。那么呢，这个路上他是走得非常急的，这个可以从哪里看出来呢？拉班是三天之后才发现的，到第三日，估计那三天都在忙着剪羊毛，都在忙别的事儿呢。三天之后才发现，然后呢，拉班带着他的众弟兄去追赶，追了七天才追上了，才追上了。你就看到那个拉班他们是带着精壮，没有小孩，没有牛羊骆驼，家里一大堆东西，还追了七天才追上了。你可见这个这个雅各一旦开始行动啊，他就特别的急啊，也是对的，就是在这种时候是要日夜兼程，因为怎么样，因为一旦被赶上就可能有危险了，有危险。 所以这是他抓住时机，但是呢，还是啊，毕竟还是慢呐、啊。人家是一大群的这个精壮追上来，还是啊逃脱不了，被追上了。那么接下来就是一段险情，一段险情。那么如果没有上帝的保守，雅各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凶多吉少。但是在这里面我又把那个红字标出来了，红字标出来了，又是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按照他自己的应许是与雅各同在，保守他平平安安的回到他的老家 那么神亲自的干预，先是提前呢、啊，就是追上了前一夜就。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的时候，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的，意思就是你不可以为难他，不可以去害他，不可以去害他。提前就跟拉班做了一个警告了，做了警告了。所以当拉班追上来之后，虽然很生气，意思就是偷偷摸摸的跑走了，你背着我偷走了，而且呢，把那些东西啊。怕，妻子儿女，其实我不晓得他多少，有多少心疼，趁着他亲着他的女儿，还有这个孙子孙女的，我恐怕他最心疼的就是那一大群的骆驼、牛羊这些东西，财物。OK，但是他嘴上还是说的很好听了，说啊、哎，你就这么走了，让我没有办法跟我的亲人告别呀、啊，怎么样的。然后呢，又愤愤地说：“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29节，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的。”所以是上帝保守了雅各。然后拉班还有一个特别着急的一个事情，特别着急的一个事情。一方面刚才讲了，也挂念他的这个财物，这些财物他本来是想从这个雅各那里榨出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家里的神像，我们知道拉班他们的家应该是拜偶像的，他们知不知道耶和华神呢？当然也知道，也有提过，在他们比如说见了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去为以撒娶亲的时候啊，还有包括后面这个话。这个拉班也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建察，这是在49节。等等，但是呢，就像现在世界上很多人一样，他知不知道有神的概念呢？他也知道，但是他是什么神都拜，哪一个都不得罪，就家里也有神像，也好像也对提起耶和华的时候也还算是尊敬，就属于这种情况，不是那种真正认识神，然后忠信于神的，不属神的人，所以他家里有神像，神像他们会认为是他们给他们带来祝福的，这是家里非常重要的这个东西。那他这个赶上追上这个拉班，也是一大原因，也是说认为是雅各偷了这个神像。偷了这个神像，那么我们知道，实际上是拉结，19节里面拉结偷了，而且没有告诉雅各的。那么这里我们刚才讲到，虽然拉结跟利亚两个人都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慢慢有认识神的，一面，但是拉结啊，这个他始终对上帝的认识是。不怎么样的，不怎么样的。之前还说的哈，还说的，跟他的姐姐一起说，哎呀，现今凡是这个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但是他的头脑里面，在观念里面仍然没有办法一下子除掉那种多神的那个观念，多神的观念。OK。我以前跟弟兄姊妹提过， 我们以前的一个房东，他家里什么都有，什么佛像、耶稣像，还有什么另外，反正哪路神仙都不得罪了，这样人挺多的，所以他是不清楚的，他没有，现在还没有很清楚的认识那位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然后呢，拉结又是之前也说过，他是很想要小孩的，很想要小孩的，但是呢，他是很晚才生了那个约瑟。那么当时的偶像崇拜里面，可能也有一些那种代表生殖力的，多子多孙的那些，就像中国人拜那个送子观音啊之类的，可能这个神像里面可能有这样的，所以他就偷一个来，想着说，哎呀，他是不是能祝福我，让我再多生几个孩子？可能都有这些这种。因为拜偶像那个背景里面非常不清楚的这些观念，这个带来的，让他做了这个傻事，做了这个傻事。结果实际上是给雅各他们一家这个让他们陷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因为雅各不晓得，然后呢，拉班。这么这个冲上来又说，指着他说，你为什么你偷了我们的神像 ？OK，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雅各就比较急嘛，雅各比较急，可能又急又气，就发了一个毒誓，说怎么样？32节，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那你想看，他心里很委屈啊，这个我根本没干这个坏事，我也没有任何对不住你的地方，你现在就这样无辜来指责我，无故的来指责我，所以就发了个毒誓，谁收出来就不能谁存活。然后假如哈，这个神像从拉结那里搜出来怎么样？怎么办？是不是拉结是不是就活不成了？就算是不杀他，至少拉班就找了个理由，那我把他带回去，我自己处理好不好？啊，这个事情就很难办了。所以这个妹妹啊，就这个拉结做了个傻事，因为他灵里面非常的不清楚。因为非常不清楚，所以就是跟偶像打交道，这里面一个这个属灵功课，你心里面还是练着这个偶像，这个要相信这个偶像会给他带来祝福，一定会带来祸患，一定会带来祸患。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偶像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被羞辱的。为了藏住这个偶像，谁呀？拉结。把他坐在下面。如果一个这些神像这些偶像真的有能力的话，被一个人坐在屁股下面多丢脸而且拉结说他身上不便，实际上就是他来了月经，他这个意思，所以不好站起来嘛，不晓得是不是说谎。总之，如果又加上真的有月经，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是在旧约时代被认为是不洁的，那等于说这个给他那个偶像就是极大的一个羞辱嘛，被人家坐在屁股下面，而且是一个也有月经的不洁，被认为不洁的一个人坐在上面，那偶像有什么能力？那么。还竟然被拉结认为是可以宝贝的，冒这个险把他偷出来，几乎给他家里带来灭顶之灾。但是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又是上帝那位真神保守了，竟然没有说出来，拉班竟然没有说出来，也不怀疑他女儿说身上不便， 不能在他面前站着，有可能真的刚好拉姐在那个时候是有月经，因为父亲可能还是知道的女儿大概什么时候有月经。Anyway， 这个细节我们就他没有说，咱们也不知道了。总之，一定是神的一个保守，一个保守，因为上帝对这个对这个雅各有个应许，说要平平安安的把他带回去，带回家乡来。所以啊，就是叫怎么样，有惊无险，有惊无险。所以我们说雅各也好，他的两个太太也好，很多的事情做得不完全，真的做得不完全。但是属神的人，上帝也仍然在他们生命还是幼稚的时候，仍然在给他们机会，遮盖他们的罪，遮盖他们罪，给也是给我们了有这个成长的一个机会，成长的一个机会，保守。但是呢，我们呢怎么样？也不能说因为上帝一次次给机会，所以我们就不进步了，这样也不行。我们还是要尽力的去跟随主去进步，去进步。Yeah. 因为神不仅仅有这样的保守，有怜悯，他也有管教。当人该进步却不进步的时候，上帝会下手管教，因为他所爱的他必管教，是要让我们长进。好，所以这个就是大概的要点是这样。那么我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可以问一下大家，大家可以如果想回答的话，你可以就是 unmute， 打开你的话筒，可以稍微表达一下你的这个看法。就是雅各背着拉班逃走是不是合适的？做的对不对的？有没有？
我自己个人觉得哦，就是好像感觉第一反应是觉得背着逃跑好像有点不那么光彩，但是就是我刚刚就是看到问题之后，然后仔细看了一下神对雅各的应许，他是说你要回去，我必与你同在。如果从这样的这个应许来看的话，确实雅各要做的是他得先回，就是他要去，他就是这是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从雅各的角度来讲，就更像是他哪怕要抱着说就是跟拉班决裂，然后这种有带着一定的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他也愿意，他也是很顺服的去遵循神的旨意，他去给的这个他走，然后他相信神会与他同在，然后保守他的平安回到那边去。所以我觉得从这样来想的话，应该是合适的。如果说如果再对比一下，如果神当时对他的应许说我必把你带回你的本家，然后我必使你在拉班面前就是怎么样子，就是那种就是平平安安的带出来，如果是这样的应许的话，那就是应该是要等候神的带领，然后他不去initiate 的这种逃的方式，是去相信神会给他时机。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是在那样的应许情况下面，就是神应许了说我会把你平平安安的带出来，或者说我必让你在拉班面前就是高过拉班，或者就是在他面前有尊荣的那样的出来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就是如果他在那种情况下面还去逃的话，就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真正我觉得你说的蛮准确的。是的，神没有说你现在就这么愣头青似的跑去跟拉班那边说我要走了，我不管你怎么样，我就是走了，你怎么样了，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你奈何不了我， 然后大摇大摆出去。神没有这样，神没有这样做。而我们所看到的，像你刚才说的，第一个是上帝，首先是上帝要他走，第二个呢，上帝也清清楚楚的让雅各看到怎么样，拉班的气色像他不如从前了。也就是说啊，那种拉班在这里所说的，哎呀，什么这个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啊等等，这些不可能了，你知道吗？也就是说人家就是已经起了想害他的心，然后你还傻乎乎的跑去跟他说，哎呀，我要走了，我要把你想要的财物全给你带走，你怎么样怎么样的，那就是很傻了。所以我们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情况，明知道人家已经起了要害他的心，然后上帝还让他走，他有这个信心去冒这个险，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好的。真真，我是同意你的看法。这时候我们应该看到雅各在那个里面的一个顺服，而且也有这个看到这也有这个智慧。你看雅各自己的回答是什么样的呢？是第三十一节，雅各回答拉班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 OK， 这是一点。然后后面呢还有一段，就是说四十二节，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是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所以雅各对于他自己所处的情景，对于拉班实际的心里面，包括拉班，包括他的儿子们，实际对他的一个心里面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嫉妒跟怀恨，雅各是一个有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认识的。所以啊，我们属神的人是需要有这种智慧，要有智慧，然后呢也有个信心，神说让我们走，我们哪怕冒一些险，该走的就走。 OK， 所以对这个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所以雅各在这里面呢还是显出了他的灵活性，灵活性。但是也要记住，灵巧像蛇不意味着出卖原则，没有信心。所以雅各在这里面是在信靠神的基础上面愿意冒这个险，然后另一方面对这个现实有非常的这个清醒的认识，抓住一个机会他就跑了，他就跑了呀。他也相信上帝能够在路上这个保守他。所以
因为我对问题本身有一个看法，就是说为什么他经文里面翻译出来也说是逃走，应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也没违背什么契约，他说离开我觉得恰当，但是说他逃走，包括圣经本身都这么说，就是大家觉得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偷走的意思，逃走的意思就是没有告别，他没有，他并不是说他做了什么坏事，或者是说偷了他们什么东西。这个偷走的在这里意思是比较单纯的嘛，意思就是说没有告别就跑了，没有打招呼就跑了，是这个意思。那一个问题就是说，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有没有资格走？陈生，你觉得他这个时候他有没有资格走？他还有没有受某一种的义务或者是这类的约束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上可能拉班本身看得比较清楚，因为他追上去他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说，我的神像是不是被你偷了。
Yes，
在发现神像没有被偷的时候，拉班就认为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法理站不住脚。
对，
然后他就变成了跟他的宴席。所以从这个方面看，我反而就觉得 就拉班也有让人欣赏的地方。
拉班让人欣赏的地方是因为上帝夜里对他说了话。
对，他很尊重这些东西。
Yes，
要有理有据。
对，对的，嗯。如果不是神那天晚上在梦中跟他说不要跟雅各说话说的，我真的不晓得第二天雅各会怎么样。特别是如果神没有保守说然后雅各真的把这个不是拉班真的把这个神像从拉结那里搜出来的话，我想拉班就有很多的理由可以做一些事情可以害这个雅各。OK， 所以这是我加的一个问题了，我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帮助大家思考一下。好，嗯，那么最后一段哈，最后一段啊，晚上九点半，那个我看看谁可以帮我念一下。芙蓉，你可以帮我念一下吗？
好的。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的追我？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什么来呢？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加尔萨哈舍他哈杜他，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累德。拉班说：“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名叫加累德，又叫米斯巴，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虽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又在山上献祭，请众弟兄来吃饭。他们吃了饭，便在山上住宿。拉班清早起来，与他外孙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往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好，谢谢，这段的确够长的哈，谢谢谢谢。也有一些要点。首先是雅各居里怒斥。我想雅各是憋了很久了，憋了20年。但是他这个虽然是怒斥哈， 但是他讲的是有理有据的呀。那其中的几点，其实我们刚才基本上也都讲到了。首先他没有任何对不住拉班的地方，没有偷他的，他没有，他不知道拉杰偷了，他自己没有偷这个神像。这20年里面，在拉班家里尽心尽力，尽心尽力服侍，这一点拉班是看得清清楚楚，他没有任何一句的反驳，说你啊这个偷工减料，或者是不好好干活，没有办法说的。他这20年真的是尽心竭力的侍奉，OK，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啊，不得合眼睡的，常是这样。然后呢，就在这种他没有任何亏欠这个拉班的情况下面，拉班欺负他，10次改了他的工价，改来改去就是目的就是说让他得不着那个其实就是让他得不着工价，想让他得不着工价，然后若不是他所信的神，他的父亲、他的爷爷所信的神与他同在，他肯定就是空空而走啊，最后一无所得了，一无所得。所以是上帝鉴察，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公义的上帝在中间做主，就在昨夜责备你，责备你。哎呀，所以是有理有据，有理有据。所以拉班无话可讲。也不是无法可言，他找了几句话，你仔细看看，其实是非常没有力量。拉班是理亏退让，理亏退让，说了什么？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什么？你都把她嫁出去了，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他两个女儿看得非常清楚，他就是利用这两个女儿，让雅各在那里帮他干了20年活，对不对？他根本心里面根本不爱他们。不珍惜他们，但是这个时候就拿出来说一些这种话。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这些羊群不是他的羊群，因为这些羊群是他给雅各的工资，对不对？你这做老板的把工资都给别人了，又说工资是他自己的，这个是说不通的。什么说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这些就是在那里撑个面子嘛，很不好看，被这个雅各斥责了一顿，但这几句话都是无理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这个就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了，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这都是我的，是吧？宝贝心肝啊，我不可能对他们下手，做什么？那我就不做什么了。意思就是说，哎呀，我不做，我不下手害你。是因为我爱我的女儿和他们的那个孩子，就是找一个理亏了，找一个台阶给自己下退让，所以就说来吧，他们两个理由就是以平等的一个身份，两家和平分手，和平分手，这个就互不侵犯。这个堆了一些的记号，石头堆的，堆了一些石头做记号。以后呢，不过去互相侵害，同时也是希望啊，雅各能善待他的两个女儿。OK，所以就是双方立约和平分手，和平分手。但是最后这几节，我也请大家注意一点啊。雅各不像拉杰，雅各对于自己所信的是谁是非常的清楚的，而且他绝对不要跟那个拉班他们一家所信的那些神混在一起。所以你看，拉班说了一堆，说以他自己啊，这个拉班48节， 四十八，我看看啊，他自己给他叫了一个什么东西？
四十七，
对，这那十堆为伊萨尔萨萨哈杜他，雅各呢，要称那个十堆为另外一个名字，加雷德，然后后面呢，虽然呢，这个拉班口里面也称。这个说什么啊、这个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亚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做判断了、啊、等等等等，可能也是说提这些提耶和华神的名字呢，可能他可能希望的让雅各更能敬畏一点，更能自我约束一点，因为他知道雅各是信这位耶和华神的，可能是这样。但是他心拉班自己心里面并不真正认识这位神，但是呢53节的后半部分，他说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启示 OK 又在山上献祭。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对于他自己所信的这位真神，他是很清楚，他是不要跟那个拉班那边在属灵方面再有什么来往。那拉姐就不是那么清楚了，拉姐就不是那么清楚了。OK， 所以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来雅各这个他的信心哈，他的信心还有他是分别为圣的这个意识在里面。好，再加一个小问题，雅各有必要发这么大脾气吗？我还是用那个马太福音十六节里面，大家说有没有必要啊？有没有弟兄姊妹想发表一点看法的？因为我们很可能有对这个基督徒啊，可能有一些要求，就是说，哎呀，很多东西你就忍一忍哦，人家打你左脸，你就伸右脸给他打。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这么大脾气怒斥？大家有没有要不要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呢？
就看不出来他在发脾气，就是我们在家里知道吵架的时候这个发的脾气跟这个不一样
啊。因为三十六节讲了嘛，他说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嘛，他是有脾气了，发怒了，
就让我感觉就是像诸葛亮骂王朗这种感觉，他不是一种就是说带有非常情绪化的东西，而是他知道自己站得住理，所以他才说这样的话。
这倒也是，他不是泼妇骂街那种，当然不是泼妇，不是那种无理的那种破口大骂骂脏话那种，不是，他确实是斥责的是有理有据的，但还是就是说在这种时候他该不该发一下脾气？
我觉得他好像是在彰显神的公义。
哎，是是，他这种像那个陈胜说的，不是泼妇骂街，不是发泄情绪的那种骂脏话那种发脾气，不是，他的的确确，我想在这个时候是你看这42节，可以，你这里这时候可以说他有点像上帝的代言人，当面斥责这个老板，他说的这几条都是有理有据，非常公义公正的嘛，对吧？ 我没有什么对不住你的，你却这样对我，对不对？那个，然后如果不是上帝阻止你的话，你还要作恶更甚，作恶更甚。对了，这个是为上帝，为着上帝发脾气。所以基督徒啊，如果为着上帝的公义发脾气，斥责罪恶是可以的，但不是发泄情绪，不是泼妇骂街，不是用脏话去泼人家。所以这里面我们就求助帮助，因为我们自己也都是有情绪失控，做的不完全的地方，但是求主让我们多一点为着这些恶的事情愿意这种，而不是说看见坏的好坏不分，反正都做老好人，而是说为着神的公义可以发一发脾气，而且是有理有据的。但是为了自己发泄情绪或者想骂人恨人，我们求主把我们除去，不要那样的，不要那样的。 OK， 所以呢我下面又加这个经文，就是祝我差你们去如羊进入狼群，说你们灵巧像蛇，雄鹰像鸽子，这一句放在下面意思就是说，这个教导并不是意味着我们不斥责罪恶，不斥责罪恶，该为神的公义发脾气的时候是可以的。好，经文差不多过了这里哈，后面有一些的话我就给大家回去思考一下吧，我快过一下，我就不啰嗦了。有些问题哈，就是说上帝为什么要雅各回到应许之地，这个用在我们身上，就是神要我们进入到什么地步。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多遍了，因为雅各的身上是有神的旨意在的，他不是为自己而活的，他这一家他是在他身上有承载的神对他选民的一个计划，还有神永恒救恩的预备。就是说从他和他的一家要出来神的选民以色列民，从这以色列民里面要出来世人的救主耶稣基督。刚才已经也有提到过，属神的人他要跟世界上那些拜偶像的要分开的，要分开的，他不能够在拉班那个地方，就算是拉班这个对他待遇好一点，他也不能乐不思蜀，他不能乐不思蜀。所以上帝兴起一些环境啊，大家如果要想起这个圣经里面一些记载的话，其实雅各这个出这个巴旦亚兰离开拉班，跟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跟亚伯拉罕从出乌尔也都有相似的地方，也都有相似的地方，就是神要呼召他的子民从那个世界上分别为圣出来。当然呢，之前有一段时间上帝也用着他所造的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财富也好，各样的人，包括像拉班这样恶待他的人，包括这个埃及人恶待了以色列人400年，也使用这些人让这个神的子民壮大。你看雅各不是在自己老家发达拿到那么多的财富的，包括12个儿子这个一大家子的，他偏偏是在拉班那个地方。那么以色列人呢后来要进入迦南地要承受那个产业，但是他们不是在迦南地发达起来的，他们是在埃及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文明那个地方。神也使用这些财富，因为这些机会啊也是上帝本身是上帝赐给人的，就使用这些地啊，这个埃及这个文明使神的子民壮大起来，从雅各一家70人下埃及，到了400年之后变成了100多万吧，男女各样的加上了吧， 就可以去完成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也有预备，但是最后还是要出来，要出来。OK， 所以这里我也摘一些，就是，这个应许怎么样传承下来？这个跟大家复习一下，之前都查过了。创世纪十二章、二十二章，这些都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仅应许，在他的一生，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要得福，而且怎么样，后代要蒙福，而且怎么样？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其实这个后裔里面这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那么这个应许又传承给以撒。对，就是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这样。然后呢，神的雅各，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个应许。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亚伯拉罕之福，因信心而得的。这个罗马书第四章讲得很清楚嘛，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因着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也承受亚伯拉罕之福。那么从雅各的身上我们看到神如何与我们一路同行哈。这个刚才其实都有涉及了，神呼召我们呢，他要分别为圣的。我们在信仰上是不能够跟这个世界上的人混合的。我们难免是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在属灵上是要分别为圣。那么他所呼召出来的呢，他必保守，就像他保守雅各一样，他也会保守我们每一位属他的。然后神所爱的他也必管教，必管教呀。有些经文了，在旧约时候他说，他跟以色列民说要归我为圣，使他们做他的民，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那么主也有应许了，当我们去执行他的大使命的时候怎么样，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然后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会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信心，有信心。还有加一点，就是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就像这个跟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谁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人要因为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的身份害我们的，上帝会保守，上保守我们，而且会审判害我们的人。OK， 这些都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如何跟从神？从雅各身上把刚才的这个再稍微复习一下：信靠、顺服、及时回应、永负责任、分别为圣、智慧灵巧、不怕遭害，对吧？就是很活泼的在雅各身上看到了。好，感谢主。晚上我们就一起学到这里哈，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或者分享或者回应都可以。
我觉得神是可以带来和平的一个神，因为这个经文你眼看他们就要抄家伙干起来了，神、晚上一句话就让他们在一起吃宴席，最后和平的这个离开。
对，是这样的， It's true。 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上帝是用威力达成一个和平的局面。 你有没有发现这点？他实际上 是威胁这个拉班的。
这应该在后面的那个法老，古代以色列人的法老那边体现的更明显一些。
对，对，所以啊，和平的局面，如果在双方都爱主、认识主的中间呢，不需要用这种威力。但是呢，在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呢，像作恶的，神就需要 这个亮一亮他的这个力量。这个道理在世界上也是一样。所以这个社会的秩序啊，包括这个政府、警察，这些对作恶的人是有威慑力的，是需要的。OK， 我就加这么一句。好，还有没有别的？
哎，就是荣荣弟兄，哎，我觉得今天这一章就是特别受益，就是整个学下来，然后你的这个就是分享吧，总结，就我自己觉得就是神他有他神的带领，然后人呢要有一个积极的回应，然后成就这件事情呢是神的作为。但是人呢也必须尽上负上自己的责任。
对。
还有就神的带领的时候，比如说就是在前面讲他我必与你同在，就是你要回去离开这里，就好像是跟我们讲的一个原则性的东西。但是人怎么样去在这个原则性的这个原则下去执行呢，就要舍驯良像鸽子。对，我就觉得你今天这个分享让我就是特别在这几个方面有收获。
对呀、
谢谢。
感谢主了，神的这个教导是全面的，他的这个他的圣经呢是最有智慧的，教导是全面的。对，只是他要离开，但是呢又不会说你每一小步，这一个钟头做什么，那个钟头做什么，这些神是给我们很多的一个责任要负的了。每天都是要做各种选择，这个是上帝给我们，因为我们不是他造我们不是机器人嘛，还是给我们有自由这个选择。那我们如果有信心就可以做出好的选择，凭着信心去做，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好的选择，负起我们的责任。另外一面就是说，对，灵巧像蛇，他不是说像蛇那恶，他是说这个像蛇那样有智慧，但里面呢也不意味着要放弃原则。你看那个雅各的生命还是蛮有见证的，对吧？
对，
20年没有偷懒，神仙也不是他偷的，他该这个发易怒斥责这个拉班的时候，他也斥责。那如果这里面雅各的生命里面出了漏洞，比如有可以被拉班抓住的小辫子，这个事情就比较难了，是不是？所以这些啊，我们就是这些是一个全面的一个教导，就是求助啊，让我们在生命当中真的也是经历。
对，特别需要尽力尽心，真的还要怎么样有智慧。
对的，
谢谢，
感谢主。
我有一个领受哈、就是这个对你说那个雅各为什么要怒斥这个拉班，我之前呢也是就是圣经里讲就是你在马太福音说的打了右脸给左脸，所以我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好像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学会忍让哈，反正就是要宽容啊要什么。但是今天呢我读到这儿，你就想到啊，你刚才讲到就是说他的怒斥是为了彰显神的公义、然后呢如果是为了上帝的公义斥责这种罪恶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我们
应该的、
真的也不能说好坏不分，
对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也挺委屈挺憋屈，有些事啊就想到啊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今天这一段对我很有启发，我突然就是好像明白了我们在什么时候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去做啊，就如果是为了神的公义我们知道该怎么做，如果为了自己单纯的你说的要骂人，那就是要求主帮助除去这个罪。非常感谢，我今天这是我的领受和得着吧。
哎呀，感谢主，
感谢主。
其实我也是跟别人学的了。呀，有一个牧师叫洪宇建的，在加拿大的，他有带这段的查经，我听了，我这点是从他那里借鉴的。他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很正直的牧师，非常正直，他也支持这个国内有一些因为敢于这个起来为主说话而坐牢的牧师，所以这个洪牧师支持国内这种敢说话的牧师的，所以他在这里面他特别提了这点我们平时不太注意到，是呀，因为讲这个站起来为主的公义去斥责人不容易的呀，
是很
不容易。
我们现在我碰到有一些我们周边的姊妹弟兄，他们就说哎呀不要得罪人，不要什么得罪，其实我觉得他得罪了神啊，就很在意人，
是的，
我没有把哎对，所以我今天呢在这最大的最好的，我感觉我这个我学到了，真的是我知道了，非常好，非常感谢
呀，感谢主，求主给我们在那种时候给我们一个勇气和智慧，
对，是的
呀，在那种时候真的好 OK。 那我看呢，我们时间差不多哈，那我看阮哥还在吗？在线上吗？
我在，我刚陪完睡完觉来。
哦，那你就帮我们做结束祷告。
啊，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在这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对吧？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晚上，让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聚集，来听主你的话语，对吧？我们看到雅各这位弟兄的生平，对吧？他曾经是狡诈的人，对吧？但是他渴慕主你的应许，对吧？他渴慕主你的福分，对吧？你也必不让他羞愧，是吧？你带领他，主啊，你保守他，主你也修理他，是吧？你使他，你试炼他，主啊，使他像金晶一样的宝贵，是吧？我们也愿主你也带领我们，改变我们，是吧？磨掉我们生命中不讨主你喜悦的东西，是吧？也赐给我们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是吧？能够顺从主你的带领，是吧？我们知道主啊，那义人的光主啊必要越照越明，明如正午，是吧？也愿主你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如此的显现出来啊，保守我们每个人跟从主你的脚步，是吧？赐给我们顺服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你的心，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感谢
大家，
有什么晚安，周末愉快，
我那一年晚上早安，
愉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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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